哦，
拍摄，我刚刚在看那个 HBL，
好有啊！我看你放动态啊，你们
哥，
超新星学弟们，
我想说差不多了，所以刚
嗯，
回到电脑前。
哦，哎，你觉得你的学弟表现的状况如何吗？
既然都四强了，就没有什么好要求的。
哦，所以四强算是一个里程碑吗？
算吧，就是因为你每年基本上只要都有八强，其实都算打得不错啊。然后
哦，
剩下的学生篮球这种东西，你毕竟不像职业嘛，对啊。
嗯，
因为现在那个光复在打南山，
嗯，
然后第四节32秒，55比55，
55比55，哇，拉很近的，咬很紧
对
的。
啊，32秒，南山刚进三分球，所以55比55。
那你认为以现在就是这么多联盟，很多职业联盟的趋势啊，这个假设以前四强。这些球队，那这些球员如果说有心想打职业的话，应该都算是有位置吧？还是说会有其他因素吗？
还是得考量很多东西，因为讲认真的，你像台湾的篮球环境虽然变好了，可
嗯，
是讲认真的，你还是不会每个人最终的选择都是篮球
也对了。
啊。讲认真的啊，你打篮球，你要打到年薪200，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可是其实你未来，如果说你上的学校不错，然后可能走个科技业或怎么样，其实100、150、200都比篮球几率高，而且重点是篮球的寿命又比较短一点。
再换句话说，即使做比较常规的职业啦，他的职业生涯也比较长啊，比较稳定啊。
对啊，除非你除了篮球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嘛，那就是传统的体保生，最后走篮球也是 OK 啊。
说这个，那个我在28那个时候连假有去那个高雄听梁静茹的演唱会，然后是在小巨蛋。我那时候我有很久没有去高雄的小巨蛋，那我就因为目前高雄的小巨蛋是海神嘛，我记得好像高雄是海
对
神。
啊，海神呢？
哎，他们整个墙体外观的布置啊，还有里面的一些布置，我真的有一种感受到说，哇，干，有一种看真正职业联赛一种感觉啦。
有啊，职业篮球其实像台湾现在最大的差异就是篮球的包装有开始出来了。
没错，这包装整个出来那个 feel 会有一种我干有点热血的感觉啊。
对啊，因为讲认真，很多人可能会在那边酸什么说啊，要那个黄种人不适合篮球啊，或者是要看篮球，我去看 NBA 就好了。可是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篮球内容，虽然内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嘛，
嗯。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更多的是类似包装跟情怀方面吧。
情怀真的很重要，
对啊，因为你想一下，如果在上面打球的人是，比如说你的学弟或你认识的人，那其实那对吸引观众其实都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式，我觉得。
我前几天看一些篮球社团说啊，现在台湾很多职业球队签了很多洋将，甚至说啊，连 Anthony Bennett 也来台湾打球。那为什么不要干脆直接跟 NBA 这种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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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话？那底下有一些真的是蛮挺的网友就说，那你既然你都只有认为看 NBA 才是真正篮球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看台湾的比赛？
哦，有道理，你要酸你就去别编嘛。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我其实认为，像台湾开始有让对外国的洋将或是愿意。真的花一定的薪资去签前 NBA 球员，我觉得这个增加很多很多可看点。不是说要看前 NBA 球员来台湾虐菜，而是说看看我们台湾球员与 NBA 等级的球员这种对抗的这个感觉，我觉得超级有张力的。
我认同啊，其实很多时候的重点不是在于说哦，一定要最顶标才是好的东西。
嗯。
可是有些东西，个人喜欢的不同，看的东西不同，那其实你可能会想说哦，你想看一下本土球员跟 NBA 球员的差别在哪里？ 啊，你可能会想看一下国外的人是怎么打球的之类的，对啊，那然后你看到像是那种明星球员切入一个大暴扣，对不对？
嗯，
干，你看到妈的那个工程师的洋将切进来一个大车轮，我觉得这都是好，我觉得这对台湾篮球的行销推广方面都是好的啦，我觉得。
对啊，你看现在，我不太确定以前在 SBL 的实体会不会脸书放一些精彩片段啊？可是我看现在脸书一些那个片段显示，我都觉得发现很多我们台湾联盟他做的一些精彩片段啊，或者是我们台湾球员的表现，我都觉得这个无疑之中啊，是在慢慢传播这个运动的氛围啊。
哎，对啊，我觉得。你我之前也跟你讲过嘛，就是我之前跟姑姑聊的时候有讲到，就是我觉得台湾明明运动风人其实很多，
嗯，
可是运动的风气其实是不太盛行的，
嗯，就是好像竞争那个风气嘛，
对，就是你跟人家说你要去慢跑，人家会说哦难得你要去运动，可是这明明就是很生活化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就是它明明就是一种。嗯，日常生活的喜好，
嗯，
对啊，那我觉得这种运动风气是需要从基层慢慢的去培养的啦，我觉得，
嗯，
哦，南山要输了，万年老二，
我连我、啊、这个没有关注学生篮球的人，我都听到南山的万年老二这个说法、欸。
对啊，每一年三不五十就会进总冠军赛，然后三不五十都老二。
说到那个我们台湾篮球啊，我觉得最近让我会有更想去看的动力啊，讲动力这个词，因为其实我以前都不看台湾的篮球联赛，就是真的是引进的 NBA 球员来跟台湾球员对抗，因为讲句非常老派的说法，就是。谁敢欺负我们东亚病夫啊？这种情怀，因为说真的，我们一直都我们球员真的有一定的实力，然后好想看看与那种世界最高殿堂的前球员们这种对抗的感觉，会觉得说很有看头啦。
你说差异性嘛，然后或者是你有没有办法对抗那种外来的压力啊、状元？
嗯，
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篮球算是比较晚开始做，虽然一直有在请洋将嘛。
嗯，
可是你看，像是之前那个，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 Ramirez 来台湾的时候，
哦，
对，那个时候干，我真的超兴奋，因为我他妈是他的粉丝，
真假的？
对，就是我非常喜欢他跟那个 Ortiz 的
哦，红袜
门神，对，
嗯，
所以那个时候他来台的时候，我真的就是那一阵子开始，我都有疯狂的在看棒球。
嗯，
就我认为这对行销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想再延伸阅读下，你那时候有在看Ramirez 打棒球的时候，在台湾打棒球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实力还有尚存吗？因为毕竟他也年纪蛮大的了。
欸，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骨子里不一样，你知道吗？
本质上就不一样了。
对，因为那种东西是一个环境体系跟、嗯。可能内在就是人种等等等等的差异，就是骨子里完全都是不同的东西。
哦，就本身就是真的不一样的状态了。
对，因为讲认真的，你看他虽然年纪老了，可是你还是会觉得那个反应速度，他的可能他的挥棒速度，还有判断的时间，因为像台湾可能亚洲人，其实在打棒球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是。要嘛反应比较慢，然后挥棒也比较慢，
嗯，
所以在对速球的时候，通常都打得还蛮
游刃有余吗？
打得不太好，
这好像他眼睛看得到，但好像身体慢了一点点。
对对对，然后还会有比如说选球的策略方面，
嗯，
就是台湾人也很常会遇到，只要是直球搭配一两个变速球或者是变化球。嗯，其实你就会有跟不太到的状况，
哦，就是那个调整啊，调整感觉。
对，可是 Manny 在挥棒的时候，他会有很明显，这一颗选我选到我要的，然后很不犹豫的出棒，你知道吗？
就把他拉出去了。
嗯， 哇、哦，光复进又进了一颗两分球，时间剩一秒，
一秒那
就
是确定
了，
南山老二啊，
对，光复有一个大学长嘛，十九岁的大学长在打 GBL 啊，只是大家最常酸的啦，所以
他是因为有一些家庭因素吗？还是
因为那个你知道陈将庄吗？你有听过吗？
我没听过哎、欸。
他是国中联赛的 MVP， 就是国中第一人这样子。嗯、然后当初因为没有打 HBO， 他去旅美，他去美国打球。
嗯。
然后因为一些因素，可能就是国外的学制嘛，还有 Lily Coco 的关系，所以他在国外打完球回来以后，换算，因为他那时候没有毕业，因为疫情的关系。
嗯。
然后最终回到台湾以后是打。去光复高中，然后高二，然后现在没记错的话，应该十九岁吧，印象中啊，十九了。
这样听一听，光复有他是个很大的 bug， 因为第一个他有去美国训练过，有接触不一样的训练模式，欸、然后再来就是他有一点点吃到年纪的红利啦。
哎、欸，对啊，因为讲认真，学生运动最大的差异就是年纪。
对啊。
就是你不管你强不强，或者是你天分如何，就是你比人家多练一年体育，其实对于篮球来说就差很多。
对啊，
然后
职业的话就相反，可能就是比别人多一年，就大
越年轻越好。
对对对对啊，这是拉扯，这是矛盾啊。
那因为像你，因为台湾人的发育其实年纪也差不多在17到19岁这个阶段嘛，就是20岁还21岁之前会长到最大，
嗯，
然后像这样的情况下，你去打高中的成绩，其实你的身材、你的球商、你的精力都比人家强的时候，
嗯，
确实是比人家强，没错啦。
对啊，这是精力啊，这是精力啊。
对，网络上讲的是有道理啦。那个虽然我不会去这样讲他，可是就是确实十九岁。打高中联赛确实有点对，
就只能说叫制度上引进的强力武器啊。
啊，我知道怎么样举例，这就很像说，比如说，你知道 Greg Oden，
嗯，
那你知道他后来回去大学念书吗？
有啊有有。
那你就想，如果他回去大学念书去打系队，就差不多这种感觉啊。
欸，说到那个状元郎这样子啊。你看看 Greg Oden 跟 Anthony Burnett 这两位状元，他的静态天赋啊，真的是非常惊人。有时候看看像 Greg Oden 在路上啊被接访或者是被合影，你就看哇，真的大的非常可怕、欸。再换个镜头看到我们台湾，像我们台湾的选手跟 Anthony Burnett 在篮下对抗什么，你看那个画面非常可怕、欸，这是状元等级的静态天赋哎、
欸。欸，对啊，因为这种东西。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这种东西要归功到一来是人口基数的问题，
嗯，
就是你的高个本来就你的人口基数没那么高的情况下，你要产出的高个量本来就会比较少，
嗯，
然后你产出的高个比较少，再加上环境教育的因素，这些高个中能像那个样子去打篮球的人又更少。
好的，高个中的高个的精英啊。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你会看到 NBA 很多人会说，干那个谁 Isaiah Thomas 170几可以打篮球， Aaron Iverson 据说实际上没有180，然后干切入那么猛。可是要想的是说，他们那种人已经是那个广大基数里面的佼佼者，而且是甚至是那种 0.0001% 的存在了，
有超大分母中的分子啊。
对，而且那种球员你把他下放到各种联赛都会是完全没有办法比较的存在。
嗯。
你有看那个崔样在打那个吗？
野球吗？
对对对对，就是对方可能会跑来推他弄他，然后弄得不爽以后崔样就开始丢，过半场就丢三分，然后千居就随便抛，然后一场拿个30-50分。
有超好看的。还有像在。好几年前的 NBA 停摆当中，像 KD 啊，还有 Kobe 生前，他们都会去什么费洛兹公园啊，还是哪个？对对对，纽约圣地那种打野球，
对对对，
超帅的。
对对对，你看他们做那种东西都是轻松自在啊。 然后因为这种东西你不太能去比较，因为你没有那个，比如说我们走在台湾，很难会去遇到那种等级的球员。对，所以变成是你没有那个概念，他们到底强到什么程度。可是其实大家理论上应该都要有一点概念，是说比如说大家都很喜欢打篮球，理论上也会在野球场遇到一些强的球员，对不对？可是呢，那些所谓强的球员其实放在可能职业球员面前其实都是超级小小菜。对，所以我想表达的是说，像那种顶级的球员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去，除非你亲眼见过他打球，否则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思考那个东西到底是长成什么样子的。大概是这样了。
那如果假设你在某个球馆，大型比赛球馆，然后遇到 Anthony Burnett， 你会想跟他合影吗？先不讲语言通不通，
我的个性是不会去合影啦。
就是
我可能会偷拍他两张，可是我不会去合影。
哦，
对对，那是我的个性啊，我的个性啊，我会想，可是我不会去拍。
哦，我个人会，我真的很想要留影，就是合念，就是说，哦，看看真的是超级职业殿堂的身材，那个体格对比，那个对，想要做这种高对比差啦。
因为我就算比如说什么周杰伦啊，或者是谁出现，其实我都是在旁边顶多看看热闹而已的那种人。对对对，这是个性问题啦，会想要，可是不会主动去做这种事。对对对，
就像那个这一次我去高雄听梁静茹这个演唱会，我说真的，这是我真的第一次去听演唱会，因为我从国高中后就真的不太听所谓的华语歌曲啊，我基本上都听日语跟西洋。那说一句超级没礼貌的，我在我女友订票嘛，她就跟我说啊，她去年就订好票，跟我说啊要去听梁静茹的演唱会。那当我跟我同事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却忘记梁静茹这个人跟是谁，我连她三个字一时都想不起来。你还记得我那个 IG 的动态，我的 Google 的关键字就是离婚情歌女歌手演唱会高雄。
很夸张欸，我不是说一定要关注梁静茹或什么，可是没有印象这件事情蛮厉害的。
我真的完全没有印象啊，因为想说就真的没听她的歌习惯。因为他就已经出道，我女友说好像二十年，只是十来二十年。
那个已经触及了你的知识盲区吗？
完全知识盲区。他在听演唱会的前两天还丢给我一些歌单，跟我说这是必须要听。你哪怕你真的不知道，你起码听一下，他也知道，好比说当下他们的嗨点或者爽点之类的。
所以你女友是梁静茹的粉丝吗？
超铁，他真的是铁粉
了。真的蛮久的。
对啊，然后我第一次看演唱会的体感啊，我会觉得，因为我们买在摇滚区的第一排。
哦，这么厉害啊。
对，就是说我看到梁静茹那个身高大概就是品客洋芋片那么大小。
品客洋芋片。
对，就品客洋芋片大小，起码可以看到好比说他有没有双下巴啊，或者他的三角肌肢，就是还看得算细致啊。
我懂我懂了。
然后那因为演唱会的毕竟摇滚区嘛，然后在第一层在一楼那边，所以很多人要进场。那一瞬间哦，因为刚好加上像目前俄国跟乌克兰在打仗，那一瞬间要进入会场的那一刹那，我会有一种说干，我好像要在抢那个逃生船的感觉。
哦，你要上去打架了是不是？哦，你要逃难，你要逃难，
对对对，因为他们进去会场的时候，他会发给你荧光棒跟海报。我说，干，好像发物资哦，啊，确实是物资啊。
没事没事，那个你就想象一下，你现在要离开那个台湾。
对啊，真的进场那感觉超紧张，那个紧张感有点像感真的要战争感觉。
真的。
然后那时间就是看演唱会就，因为是我第一次看嘛，我就一直觉得说，因为演唱会有四个面，它舞台是正方形的，然后三个小时当中，我就心里想说，三个小时大概180分钟，那你起码每一个 四个面，起码都会站个三十分钟唱歌嘛。
没有，应该就正面而已吧。
对，就是我们是分配时间第二多，就是他会固定在一面一直唱，然后偶尔会换个场。
嗯，
那当下我就觉得说，干，我花了一张票花了快五千块，然后、我就想看看明星嘛，歌星嘛，讲句很实在一点，没有我们这些顾客，你也没有办法上台啊。
顾客吗？你有没有是粉丝吧？哦，你不是啊，你不是，
不是
顾客，
我今天是顾客形态、我说啊，我们花钱来听你唱歌啊，不是看着你背影啊，你要转过来啊。
有道理。
对，
等一下，你这样讲很像去动物园还是什么的。
没错，没错，你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那个当下，很多人说什么梁静茹我爱你之类这样喊啊，我喊的是梁静茹转过来。
你要不要就那个拍打那个什么玻璃窗有没有？
对啊，我真的 有一点没办法忍受，就是说我都花了这个钱，然后整场我看到，虽然我体感觉得我看背影的时间算很长，但事实的客观来说，这个四个面当中，我们算是时间第二、第三多看到他正面的面相，因为其中有一个面相是几乎都看不到他正面。
哦，真的假的？有这么夸张？
对，那个事后那个粉丝团被干到翻。
哦，可是这种东西应该不是那个那叫什么？就是不是他们团队的问题，应该更偏向是就是舞台规划或者是就是承包还是承办的那边的问题吧？
对啊，就场地配置的问题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负责办这一个演唱会的人，那个团队的问题吧。
然后我女友也是后来才跟我讲说，毕竟四个面嘛，然后摇滚区都是五千块，那讲尤其是四千八，我都一律讲五千，然后平均一个面大概会有五排还是六排座位，那我说六排是指说有六层，然后等于说。一列可以坐十个人，它有六层，可以坐六十个人。对，所以那六十个都是算四千八的价钱。然后我是坐在第一列。
哦，摇滚区中的摇滚区。
对，摇滚区的摇滚区，所以我算是其实比较幸运啊。那说真的，如果说你坐在第六列那种，啊，那也是有点血尿啊。
那不就跟那个你去那个电影院，然后坐最边边一样吗？
对啊，对啊。
哦，好惨哦。
对啊，因此，我觉得其实是我对演唱会有一定的期望，不是说他们做的太糟，我都想说，干那三个小时180分钟，我起码可以稳妥妥当当的看你个30分钟正面吧，我是抱着这心态啊、
哦。老子花了这么多钱来，然后在这边，然后还买了摇滚区，你应该过来给我看一下。
对啊，那。就是不然我就跟我女友说，干，如果我看不到正面，那我就去听 YouTube 就好了、啊。对啊，我是这个心态去看的 啊当然，我的旁边的右手边是一个超铁粉的一个陌生人啊。
哦，你怎么知道超铁粉？
没有啊，就是可能他唱歌的时候会跟着哼啊，或者拍照，就是很投入当下。
哦，就是有在关注他，而且蛮熟悉的那种的。
对对对对对，就像说啊，从演唱会刚进场坐着，你会也许会拍拍照啊，我就是象征性的拍点照片，可是他就是狂拍猛射，对啊，然后就我感受到他很投入啊。那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座位的后方就是4点钟方向有一位男士，他就是、他可能就是有认识演唱会的相关人员吧，总之就是透过关系。帮忙买到摇滚区的票，对，因为会知道这个讯息，是因为我就开场前我就滑手机嘛，我就听到他在跟他的朋友还是家人 ，anyway， 讲说啊，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吴宗宪，我想说，干你怎么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
对、
啊，
一般演唱会的特别来宾其实很难知道啦。
欸，对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叫特别啊。
对，因此。我从他讲开唱前他讲这件事情，我就心中有个对他有点标记，就是哦这个有点特别。然后唱演唱会开唱，梁静茹开始唱的时候， 他唱的真的是有点大声，因为其实我不是歌迷，我真的没差。然后我右手边那个仁兄就跟他有点制止他说，那个先生，那个这个演唱会可以麻烦你不要唱那么大声吗？
哦，真的假的？
那你知道那个人多靠北吗？他就说，先生，这是演唱会。然后随后我右边那个人又继续跟他讲说，对啊，我知道是演唱会啊，但我花钱不是听你来唱歌的
啊。啊好，可以，我给过。
哦，当然，那男生听完这句话就真的闭嘴了，没再唱歌了。
哦，好，我给过。
对，然后事后我女友跟她的家人，我们就一起搭车的路上就有讨论到这件事情。其实他们一致也认为说，其实，如果今天是台上的歌手邀请全场人一起唱啊什么的，那很 OK 嘛，合理嘛。
嗯。
对，其实就像就是有些静态歌或者是情歌，你如果想要唱什么的，那你如果干扰到对方，我就不觉得不 OK 了。
哦，我懂你的意思。
讲难听一点，我他妈花快5000块，我就是要听 live， 听本人。他妈我听后面妈都是陌生臭男人，他妈唱屁啊，干。
嗯，我懂，我真的懂。
所以就这次演唱会是有蛮多的体验啊，但我最大的体验的之一就是散场嘛，因为他说疫情啊，演唱会啊，不可以带水进去喝。
不能吗？不能带吗？
不能。可是我后来我还是偷带了、
啊。哦。
对，那我喝完，我的确喝完很渴，在散场，因为我女友这边拍拍照啊，所以她在整个人潮真的很散的时候，我们才慢慢离开。我在离开的路上看到有个座位遗留一瓶没有开放矿泉水，我就大概开始喝了。
哦，抓到。
我说怎么有人偷带水呢？还没开啊，把它喝掉。
帮他喝掉，
嗯，
罪孽由我来承受就好了。
对啊，你带没关系啊，你携带没关系啊，但使用的人犯罪啊，这个罪我来扛啊。
没错。哇，你人真好。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演唱会，我个人啊，虽然我在我的私人社交软体上没有做一些感想发布了，但我觉得其实是蛮不错的经验的、
啊。我好像还没有去过吧，我一次演唱会都没去过。
我真的觉得去演唱会这件事情本质来说真的是很吃信仰力啊。
我觉得是啊，就是我不是很喜欢人挤人，然后又对。
那当然后来我们就隔一天我们就去台南啊，因为那天连假我就有多请了特休，想说礼拜一多再待个台南爽玩一下。哇，我觉得台南这件事情撇开吃吃喝就不要讲，这大家一定是做的事情。我觉得做一件蛮爽，就是说我在台南，我在台南中西区活动，
对、
我下车的地方的时候，刚好我想要先去租机车，然后那时候我就去问机车长说，请问一下租一台机车大概多少钱？他就问我一句，你想租到几点到几点？
几点到几点？
对，因为当下是11:30。我说我可能会租到隔天的下午4点左右，因为我想说可能就稍微玩晚一点点再回台中。然后他就说哈，你这样子现在11:30租到隔天4:30要算2天的钱。我心里就嘀咕说，干，这应该算一天又几个小时吧。
我也觉得应该是一天又几个小时。
而且他的车有分大车，大白牌、中白牌、小白牌。
大白牌、中白牌、小白牌，
就像 Force 啊，大白牌 Force 啊，然后中白牌就进风光啊，小白牌就没你啊。
是这样算的吗？
对，他是这样算，然后就600、500、600、500。可是当下，他只有跟我说啊，这有600的啦，500的啦。然后我就听说，哦，好，没关系，我去再问下一家，因为我就做这个行业出来的，所以对于拒绝别人超级无所谓的。我是顾客。
我就是来问价格的啊，我货比三家嘛，又不怎么样。
对啊，我是顾客呢，我不能问哦。
难理解。
那我下一家问啊，当然更贵啊，那就后话，就没租机车，我就 Google 嘛，因为我就真的很客家。为什么客家的原因就是在于说，因为我们11:30抵达台南，在12:50那边，我女友有一个私人聚会，因此我心中的算法就是说啊，她12点。接近1点有私人聚会，那待个将近2个小时。那我们正式在台南活动是3点钟。这样的话， 我其实没有必要先在12点租台机车放到3点多才正式使用。
能理解。
所以我真的超客家，我从租车站离开之后先走到我的饭店，就走 1.6 公里。
哦，干也太远了吧。
哎，这还不止，我因为我想说我走到饭店先放行李，那打的如意算盘就是没关系，我就去租台南的 T-Bike。
就跟 U-Bike 一样嘛。
没错啦，就是骑那种公共自行车，就骑个，因为我就 Google 说从饭店到他的私人聚会的餐厅大概2公里，我说我骑个脚踏车2公里 OK 吧。但结果真的不夸张，台南因为真的是太热，他的那个每一个 T-Bike 站啊都有那个一个机器嘛，他不是给你注册会员那种机器。
对啊对啊对啊。
真的是晒到坏掉，因为
晒到坏掉。
对，为什么会坏掉？第一个就是我啊，我这边就是我输入我的我用我的信用卡去感应，感应不到，然后没办法传送我的验证码到我的手机。然后呢，我女友她则是没办法做最后一个生日确定。总之就是我跟她分别会在不同的步骤，你好比说申请会员有5步骤，对，就不在不同的步骤卡关，所以最终我们没有接到脚踏车，我们还就只能徒步走2公里。
哇，那你们后来嘞？你们没有考虑叫个计程车之类的吗？
因为他在超市区，在赤坎楼附近超市区，我当下是真的没看到计程车啊。
哦，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决定用 Google 走嘛。啊，当然就是可能人像停车场，人切西瓜就切西瓜，人走小巷子。因为毕竟走大条马路的路跟走小巷子的路，车潮还有摊贩会影响你走路的节奏。
真的会，那个很多那种骑楼都不是给人走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只能透过这个方式在节约步伐跟在时间内抵达餐厅了。
后来嘞？
为什么会知道他的那个 T-Bike 的机器是烧坏的？就是本地一个台南人开车载我们去租机车。因为他也刚好是本地的嘛，他就跟我说，那个机器坏掉很正常，因为台南真的太热了，那个机器真的秀抖秀抖。
超扯。说到这个，我想到因为当初我有一次，因为我坐夜车下去找我朋友，就是台南人玩。然后那时候我大概是3-4点到台南。
好累。
就是早上三四凌晨三四点。
嗯。
然后我就想说因为他还没那么早起嘛，他可能大概5-6点才会起来。然后我就先跑去吃喝牛肉汤啊，然后后来晃一晃以后，我朋友来找我，然后我们就去吃个早餐，大概6点多，然后我们就提议就是去他母校，就是成功大学，是成功吧？应该是成功啦。然后反正就是我们跑进去投个球，然后就在那个场上投球。然后重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天我们在投球投一投，然后越投我想说奇怪，怎么温度越来越热，干好热，我们他妈投多久。然后我们想说干现在怎么那么热，然后因为我前一天熬夜，所以我身体不是很好。
跟你讲熬夜会运动会非常非常容易出汗的。
对，你会超级累，你会觉得干你快死掉了。然后那一天我就投一投，我就觉得干好热。现在是几点？我们投几点？现在是11点了，是不是？然后那个我们那时候就把那个手机拿出来看时间，不看还好，我跟你讲，一看啊，那个8:30，我你知道那个我看到8:30的时候瞬间傻眼，你知道吗？我就说看8:30，现在温度30几度，现在什么状况？
好可怕，8:3030几度很可怕。
应该是30几度啦，就是你体感觉得干超级热，很像夏天正中午在外面在台北打篮球，你知道吗？
我很热，很可怕。
对，然后那个太阳加那个，然后那个温度，然后我们后来就提议回去那个他们家，就是洗个澡啊，然后吃个冰之类，叫外送吃个冰。然后回去的路上，他就跟我说还好啦，现在太阳刚起来而已，还没有很热，巴拉巴拉巴拉。就干，我真的对台南的太阳真的是完全没有抵抗力。
哎，这是真正的台南人才讲的话。
他说台南其实一般来说中午就是十一二点到中午大概两点之前， 其实都不太会出门，
真的太热了，真的。
对，我能理解他的那个是什么意思。
啊，你去台南几次？
欸，一次两次而已吧，我记得。
你对台南印象好吗？
第一个就是太阳，然后第二个就是东西好甜。
东西好甜。
对对对，就是我不是不能吃甜，而且我也可以接受那个味道，可是我还是会觉得它的东西很甜。
哦，这是明显不一样啊。
对，就是你可能跟汤你会觉得甜甜的。
嗯。
对，然后你可能本来就很甜的东西它会变得更甜。
嗯。
就是可能像网络上很多人知道就是什么卷叉加圈尾加。嗯、
哦，就是100块冰淇淋啦。
对对对对对，然后吃到哇哇，你里面怎样加蔗糖哦。
欸，那个超甜的。
我超级甜，虽然我吃的很爽，可是不能改变它很甜的事实。
对啊，甜就是甜啊。
对，甜就是甜。
我今年如果顺利的话，好像再下去一次台南，因为我跟我弟都会规划每年去台南玩，因为就是兄弟之间的旅行啊。
哦，就是出去走走嘛。
嗯，真的出去走走，然后去上一次去真的是。但我印象很深刻，我就那天我刚好特休，我下班我就跟我弟说，走，去台南，
嗯，
好，就是听，好，然后快速收拾行李，我们晚上11点多骑车下去，
嘿，
骑小白牌哦，新进站哦，
哎，
然后骑到那里逛个夜市，因为旅馆还没办法 check in 嘛，就是我就一直印象很深刻啊，就是我们去逛夜市嘛，啊，人家不是有叫卖什么啊，一百起标那种叫卖，
哎、
欸，啊，那天我就不知道，就随便喊一个很低的数字，刚好就买到好像200-300块吧，买到一个遥控车，
哎、
欸，含盒装，完整盒装哦，我就在那个对，就是完整的盒子包装，然后那个我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大概凌晨3点4点吧。我背着大包小包，然后我弟就穿着吊嘎，然后手上抱着遥控车在街道行走。那一瞬间啊，就有点像说，好像带着一个智障弟弟离家出走的哥哥一样。
有那个画面呢、欸。离家出走跑去台南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这可能跟家里也发生争执，然后都带着弟弟走，然后弟弟就闹情绪嘛，就买个玩具安抚他，然后的概念。哦
欸、为什么我怎么好？因为我刚刚在思考，我感觉这个故事是不是有听过？
有听过，有听过，有听过。这种我跟我弟的在台南的故事，
好像有对。
然后那次租的饭店也蛮烂的，就是没有窗户的房间，
没有窗户，
没有窗户的房间，就是让你睡觉睡到昏天暗地，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
感觉好可怕、哦、我觉得没有窗户那个感觉会变得很奇怪，
超级没有时间感的啊，
真的。
而且我的手机不是用24小时的时间，而是用好不好0到12的那种几点几分。
哦，所以你分不清早上或者是晚上。
没错，一样8点半。我想说，看这8点半是早上8点半还是晚上8点半？
我真的好尴尬哦，那个你完全不能知道外面现在是什么状况。
对啊，完全不知道啊，讲最难听的啦，真的不幸失火，你也不知道烟到底多大了。
能理解。
对啊，然后每次我去，从我大学时期到现在啊，我真的几乎每一年都会去一次台南，会每次都没有玩腻，而且一次一次会加深我真的好想移民到，不到移民这个词啊，定居在台南这个词。
移民到台南吗？
就像台中国，我是台中国。
移民到台南这个词也 OK 吧，毕竟台南吃的东西已经是国外没错啦。你不是有那个买那个茶农魔手？
哦，对啊，
如何？
我没有在批评他们，我只是那天就跟我女友说，都已经来台南，一定要喝一下垃圾茶之魔手。
哦，这就跟去南部要吃丹丹一样嘛。
对，这是基本行程啊。然后饮料真的没有很好喝吧？
是什么感觉？可以形容一下吗？
我真的是好险啊！我们现在流量真的很低， 不然真的我是顶着被告风险来评论的。
你去问茶农魔手，我爸找你业配。
我先语带保留，我们先不评论了。那我也希望我有一个机会可以攻上到茶圣魔手。对，
嗯，好，
起码产品互惠嘛，我不要求钱，那产品互惠我这是 OK 的。那我的信箱一样，我都留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
你说他寄100杯全糖放你冰箱吗？听起来有点恐怖哎、欸，这个
跟像知名的直播主请你去吃汉堡有什么差别？这有点像霸凌。
好像也是啦。OK 吧。
我个人有体感在筹划，如果假设说时间 OK 的话，我大概就是可能在夏天真正夏天登场之前会再去一次台南。夏天的台南真的是呼吸肺会烫、欸、
你很勇敢，
真的很可怕哎、欸。然后我跟我弟去南部，哎，不是南部，去下偏南部吃东西，还有一个经历就是去吃嘉义的林聪明。
哦，我记得你讲过蛮多次，然后你也有问我要不要去，对不对？
对，嘉义的林聪明，我做到一件我目前啊身边的朋友都没有做到的一个成就，不是我吃了很多钱，而是我吃到内用是一号的汉堡牌。
哦，你厉害。你超厉害，
有没有超屌的？
我真的觉得超厉害，难得你可以做到第一号，真的是。
对啊，而且我没有排，我是一到那里，然后告诉他们正在开始准备，我就开始抽号码一号，内用一号。
所以真的好吃吗？你觉得？
哇、哦，干超重咸的，真的是你吃到一半哦，你真的会吃到接近四分之三那个地步啊，你会站起来，双掌拍拍你的肾，说兄弟。剩两口了，跟不上，跟不上，
有这么浮夸、
啊？没有啦，我只是开玩笑啦，那、哦、是蛮真实的、
哦，是这样。
哎、欸，代表说我这个开玩笑还蛮真实的哦。
没有，可是因为很多人都说林聪明砂锅鱼头很好吃，可是因为我个人对鱼头跟它里面的东西，我完全没有特别的想法。
你就是不太喜欢蹭鱼头吗？
欸，第一点是我完全不爱鱼头，完全不喜欢，就是可以的话我不会去碰那种东西。
嗯。
然后第二点是我觉得它看起来没有我很想吃的意思。
哦。
就是火锅就是火锅，然后可能潮汕锅就是潮汕锅，麻辣锅就是麻辣锅，可是我没有办法分清楚它是什么东西。
你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什么叫潮汕锅
啊？我不会解释。可是就是我觉得它应该要是有一个固定的类别，
嗯，
可是我会觉得为什么要在里面放豆皮，放一些看起来奇奇怪怪刷刷、欸，
反正叫砂锅菜啊，那个沙茶啦。
对，就是你为什么要在里面放很多，比如说豆腐、豆皮还是什么东西？火锅不能就是火锅吗？大概是这种感觉。嗯，对对对对对对。
哦，你想要单调一点的，就应该说比较单一啊，
就是算吧，我不能理解那是什么东西。
嗯，南部真的很适合住人，但最近就是些听众也知道，就是我真的在这一两三年都持续有在看房子啊，那也不予置否啦，真的现在房价真的是高到靠北，
高到靠北啊，超级高，高到靠北，
高到靠北，我跟你讲哦。我在中部哦，都觉得高的话，干北部买房子真的是梦想哎。
对啊，随便就来个2000，哎，还好啦，那个园林也很贵啊。
没有，园林是真的是地方生蚝聚集的风水宝地啊。
这我不否认啦，因为毕竟园林，因为你看，像我打篮球的时候。我打篮球身边的人也随便也都是那种身价过千万的人，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们打球是休闲嗜好，我出现在这里好像不太对，你知道吗？
哦，真的，真因为曾经无聊比较稍微失礼一点点去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职业吗？
哦，没有，那个都会聊到，那个其实没有很失礼啊。
哦，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球场有那种，比如说在做国内外进口，然后家里是开螺丝的，
嗯，
对，然后你就会想说那种东西，哇，跑国外贸易，然后又是自家产业，
嗯，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可能会聊啊，然后可能就比较熟的就会说啊，那个随便年收都过亿的，
哇，
对，可是那种人还是会骑着摩托车，穿着雨衣，然后跑来球场，然后问他，他就会说，因为开那车太耗油了，
哦，其实就是没有那种中国干片的那种富豪的感觉吧，
哎，对，就是园林的。就是你想一下，你现在看你在球场上，你看到的所有人都是有钱人，可是大家其实都很日常生活的感觉。
你这样会觉得有钱真的是有钱，但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
应该这样讲啦，就是当你有，我认为那些有钱人是，当你有钱到一个程度之后，其实你的生活不会改变。
嗯。
对，你可能会想着把事业做大或者是怎么样，可是你日常不会因为这样你就开可能 BMW 或开玛莎拉蒂去巷口买鸡排。
欸，那这很靠北。
讲认真的，你去巷口买鸡排还是骑小车啊？
嗯，
对，就是这种感觉。
讲到这个巷口买鸡排这个话题啊，想起你好几一两年前说骑大鲁去巷口买鸡排一样靠北。
哦，对啊对啊，我骑阿鲁去买鸡排，还有去买八方云集。我突然觉得我是神经病，
然后挂在自己后照镜上，这很好笑哎。
对对，然后而且重点是我买很多，就八方云集我买200多块，那我就左右各挂一袋。
我蛮好奇，像只是骑这么短的距离啊，车子会热吗？
会啊，四缸车它毕竟运转的那个就是高啊，
啊，
就是它就是耗油，它引擎就是热，所以虽然这样做很蠢，可是确实我是这样做没错啦。
没有，应该说那时候你好像也没有小白牌啊。
嗯，对啊，也是这一两个月才买了一台小白牌。
哎，那个什么，你记得你好像也是从北部骑到彰化这边，我真的觉得很超佩服你的骑大鲁、嗯。
哦，那个东西，就你之后就会知道那东西完全不适合这样搞。
是真的小腿很烫，还是说其实耗油之类的？
哎，综合因素。这就很像，对，就是你买跑车是买来给人家看的，
嗯，
你完全没有任何开它上路的理由，就是它在市区跑也不能跑多快，然后视野也不好，然后又耗油、嗯，可是你开那种东西在路上就是很帅，就这样，大概是这种意思。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表最后呢。我们花个五分钟好吧，这个这段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最近非常非常注意就是乌俄战争这件事情啊。
哦，我身边也蛮多人都蛮关注的
啊。嗯，因为第一个是说，我从来啊真的没有想过这个世界真的会发生一种国跟国之间的战争啊。先不讲伊拉克啊，或者是阿富汗这个一直都有历史很长长久久的因素去动摇，或者是说。资源增强，我在我心中啊，我觉得阿富汗啊、伊拉克那个还不太算战争的概念，可是我觉得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件，我蛮鲜明会有跟战争这个词画上等号。我个人，
我能理解，而且因为我觉得乌克兰这件事情，它整体来说，我们得到的资讯的机会比较多，
很大哎、欸，
对，就是我们随便都能看到乌克兰或俄国的。相关的新闻啊，或者是事件，或者分析报道，里里扣扣的。
哎、欸，说到这个，我把我刚刚那话再精辟的解释，就是说，真正的侵略跟代为保护，因为像伊拉克、阿富汗，我可能会解读成说啊，可能美军协助去维持秩序。
哦，你说小打小闹的意思？
对，那像这个乌克兰跟俄国，我会真的觉得就是俄国单方面去侵略，我的体感很明确了。
哦，简单说就是一个你觉得是吵架，然后一个你觉得是战争。
对，
能理解啦，因为毕竟讲认真的事情到现在这种状况，确实已经有点混乱了，我觉得。
嗯，而且会感受到说。很多事情是真的传尾相连啊，比方说像很多国家对俄国的经济制裁嘛，还有我们国际的油价跟期货上的反应的价格波动啊，
股市上面的反应吗？
完全没错，这个是这个世界完全是 真正互相影响。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国际化的阶段了嘛，那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是一个产业链，就是由各国各地方相关组成的。
嗯，
那这种时候你单一个国家或者是哪边出了问题，确实就是会整条都连在一起的、
啊。嗯，而且会再次延伸到说，战争真的超可怕、啊，不是说可能啊，在我的年轻点、啊，或者是比较多年轻的男孩子嘛，心中觉得说啊，战争有什么好怕的啊？干这样很没种、啊，或者是就叭叭叭，就写的时候超级没骨气啊，超级没有种，稍微有点像嘲讽中二的感觉啊。可是战争真的他妈超级残酷的。
对啊，因为讲认真的，我这样说啦，其实只要你是人民，你不是涉及到相关利益的人，比如说可能一个国家的总统，或者是更上面一些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多数人是完全不希望战争这件事情的。
嗯，没错。
那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好处是，我觉得至少台湾是一个岛屿。
嗯，
就是它不像欧洲那种国家会有边界问题，会有一些可能像是那个乌克兰，它的侵略者就在它的隔壁。
嗯，
那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台湾的人危机意识没有那么重。
嗯，
因为台湾太 free 太安全了，你知道吗？
嗯，
就是对比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可能有些国家的地方没有路灯。或者是他们的郊区真的就是郊区，
嗯，
台湾不是啊，台湾首都跟不是不一定是首都啊，大城市跟大城市之间的距离几乎就是用走路就可以到的距离，
嗯，
对，那这种情况下，你三步就一间 Seven， 五步一间麦当劳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台湾人会普遍啊，其实对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就是会关注，可是其实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吗？
没有那种真的好像会受到威胁，随时受到威胁的感觉。
对啊，那有些人会说这件事可能关系到台海两岸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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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那我自己是觉得不会啦，因为毕竟就还是有个海峡嘛，台湾海峡嘛。
而且战争的成本很高，其实
很高。
你要说俄国这件事情来说好了，他真的很明确打破一个概念，就是战争不是真的说是真的，我疯起来就真的打给你看。
哎，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应该要回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大家都低估了现代战争的威胁性。
嗯，
就是大家可能比如说我们买了什么军备，买了什么炸弹，买了什么，可能没有什么概念，会觉得浪费钱或干嘛。
嗯，
可是当你真的发动打起来战争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几乎是在一两三个小时内瞬间就会整个平掉的。
嗯，
对，尤其是一些更恐怖的，比如说核子武器之类的。
嗯，
尤其现在武器的进展又更加的快速。
还有一点，我听其他 podcast 的人在说这件事情嘛，他说，即使我们国防军备啦，不是说我们要打下对方或者是多么厉害，而是让对方在侵略上会有更多的困难跟麻烦啦。
没有错，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说像乌克兰这一次，乌克兰有一些状况是他们裁掉了很多的军备，
嗯，
这件事情在事后论来说，确实是。他们会被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其中一个原因，
嗯，
就是我们有拳头的同时，我们不一定要去攻击对方，可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拳头来保护自己，
嗯，
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对啊，所以说回归世界和平啊，说真的，希望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快速结束啊，因为不论是侵略者或者是被侵略者。或者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哪怕被骗啊拐去战场的 ，anyway， 任何的生命都是有家人在等待的。
没错，我觉得 World Peace 还是要靠拳头嘛。
协调叫协调，对，协调的协调。
你看那个用拐子打出来的，对不对？ 可以的，可以的。
对，好了，感谢听众今天的收听，我是姑姑，
我是家球，忘记开场喽。
哦，对，忘了哦，世界和平。
我们下次Podcast 见。对
对，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